我们还看一个例子，刚才说用遗传算法对于一些结构设计，比方说蛋白质的设计啊，一些物质结构的设计啊，一些这个桥梁啊，包括机器人方面的设计也是特别有效的。比方说我们看一个这个搞建筑设计的人啊，一个横架的一个结构优化的问题，如图所示，假如我要设置一个横架，就是一个架子啊，这个架子呢由10根杆构成，1根、2根、3、4，我们标了号啊，5、6、7、8、9、10，有这样10根杆，这两根杆呢，这两个支点呢是固定在 EF 的地方的。假如我们别的要求没有啊，一个呢是 EC 啊、AC 啊和这个 AB 之间的距离，我们规定它只能是这个9.144米啊，这都是9.144米的，这么相当于等长的，现在看上去是正方形，但是我们经过优化以后，因为它这个是现在是个托普结构，到时候它是可以移动的啊，就是这些长度我们要求是每根杆的长度是这个是9.144米。另外呢还要求呢 D 点和 B 点所述的力都是100吨。知道了每一根杆的这个材料它的横截面积是 S， 它容许的这个应力啊是 Sigma， 是小 Sigma 啊，它的每根杆的这个弹性模量是大 Sigma， 你知道了这样一些要求，要求你设计出来一个理想的这个横架结构呢，是在满足这个强度啊、稳定性要求方面，重量最轻的这个横架结构，还是个什么样的结构？那我们这样的问题呢，就没有明确的数学表达式，所以你写不出一个明确的函数表达式，而且呢，里面这个数理分析啊，都挺复杂的。在这个时候啊，如果你要用通常的方法来做的话，要写出关系来挺复杂，处理起来也很麻烦，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用遗传算法就比较方便啊。经过运行，我们得到这样的一个优化结构，优化解就是一个很理想的结构啊。这我是给一个示意图啊，然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优化解和那个最初的这初始解和优化解对比，就会发现它里面的一些关系啊，这个变化还是挺复杂的，所以用其他的方法不一定好用啊。然后呢我们来介绍一下遗传算法的一个发展的过程。遗传算法呢总共经历了3个时期，一个呢是个萌芽期啊，遗传算法到现在为止啊也有应该有60多年的历史了。在中国来讲呢，就是人生60年就是一家子啊，一个轮回啊，所以这个遗传算法也相当于是经历了一家子的这个时期。它是从1950年代开始，就这个有搞数学的人开始提出来，后来呢就不断的发展。在整个这发展的过程当中啊，美国的这个 Holden 教授他和他的学生做出了比较大的贡献啊，发表了很多论文，出了一些专著。到70年代中期的时候，就有了一些固定的这个算子啊和一些技术了。那么到1970年到1980年末期，就70年代80年代末期呢，这个遗传算法呢就发展的比较成熟了。就说除了一些论文呢、一些专著以外，已经开始每2年一次定期的举办一些学术交流会，而且呢不仅仅是停留于在数学方面啊，在这个机器人设计啊，在那个物理领域啊，在生物领域啊，在甚至在营销领域，就是说除了在这个理工科以外，甚至在经济啊，在这个农业啊，在很多方面，在社会啊，在军事方面都可以用遗传算法的。那么到90年代，就是一直到 上个世纪末期，这个就是真正发展的比较成熟了，就出了很多专著。所以呢，这个遗传算法总的这个发展过程是经历了这么三个时期。啊，我们大家如果感兴趣，如果你碰到的问题很复杂，要用遗传算法来解决，我们也可以翻一翻这个一些相应的文献。那么遗传算法发展到今天，今后还有没有值得改进的地方呢？它有些什么样的发展呢？现在遗传算法呢，我们是可以自己编程序的。然后刚才说，尤其是 Horner 教授他们呢，经过不断的这个研究深入啊，就还提出了这个遗传规划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得到，就是在这个80年的末期啊，一直到90年代啊，由 Kozer 就提出了遗传规划的这么一个新的概念。遗传规划呢，因为它是要用层次化的这种计算机的程序来代替这个字符串的表达式，所以这个时候呢，需要有一个软件平台啊，我们要购买它这个软件平台，你才能够做一些遗传规划的一些程序编辑。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只是对字符串呢进行处理的话，那研究这个遗传算法的话呢，那可以自己编程序，不需要它的平台的。所以比较高级一点的就是有这个遗传规划，但是各自呢都有自己特别有效的一些领域，像这个结构优化设计啊、人工智能啊、复杂问题的优化呀、复杂系统的分析、综合应用等等啊，这就是各自一些特别有效的领域。另外呢，遗传算法和遗传规划它也需要自身需要完善的一些环节呢，就是大家到后面学那些算子啊、学那些技术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得到，有很多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法则，大家都可以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来加以改善的。所以一个编码技术和程序表达技术的这个改进，这个是没有止境的。复制、交换、突变等等这个遗传操作，也就牵涉到后面那些技术，也都是可以不断的改进的。再一个，适应度的表达和计算的改进，就说你同样一个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思路，也可以采用不同的适应度，所以这个也都是可以不断改进的。另外呢，就是在寻求一些更加有效的这个遗传算子，防止呢近缘杂交、过早的收敛。有的时候这个你编的程序来解决某一个问题，它开始收敛的很快，但是呢收敛到后来，这个结果呢就再也不会变化了，就是相当于一个曲线啊，很快的上升到某一个值以后，它就几乎是叫平的线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一致就难以达到最优解了，这个结果没有明显的改进，所以这种呢就是出现了这种近缘杂交、过早收敛的情况了。另外呢，就是即使是到现在，对于遗传算法和遗传规划的一些机理啊，我们也还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再一个就是现在也在大家不断的开发这个遗传算法和遗传规划方面的商业软件啊，尤其是在金融啊、在军事啊、在经济啊等等领域，开发一些特有的这些商业软件，也是需要自身完善的一些环节。这就是关于遗传算法的这个序论，我们就介绍这么多。下面呢，我们就讲一下遗传算法的基本的运算过程。遗传算法基本运算过程呢，它是用循环语句、循环的方式来控制这么三个主要的步骤，总共合起来的是5个步骤。第一个呢，我们是对针对不同的问题来进行编码，所以这个编码编得好不好，就会关系到你解决这个问题会不会很快、效率很高的解决这个问题。所以第一个是编码，再一个呢，编码以后 我们就随机的产生一些初始的群体，那么这些群体里面的个体就是用你这个马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是第一个步骤。好，产生了初始群体以后，我们就要设定一个适应度函数，就是对你这个群体里面的全部个体进行一个评价，评价看他有没有达到你的要求，是否就已经得到了这个全局的最优解。有的时候运气好啊，一下就在第一代就得到了这个全局最优解，但这种概率是比较小的。所以我们评价，评价以后假如是已经得到了全局的最优解，我不需要算了，那么就直接输出，否则的话呢，我们就先不要输出，还要进行下面的循环。那怎么循环呢？首先要选择啊，就要像生物进化一样进行优胜劣汰，就把好的比较优秀的个体就要选出来，并且呢对于特别优秀的还要复制，就是让它在这个群体里面的比例要增大。另外呢，把那些特别差的就要筛选掉啊，就要选择。所以这是第二个步骤。第三个步骤呢，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在生命进化的过程当中啊，它还有一个遗传，还有一个变异，还有一个交换啊，还要杂交。所以呢，我们第三个步骤啊，我们就要对这些已经复制了的、已经存在下来的这些比较优秀的个体进行随机的交叉或者叫交换的运算。另外呢，在生命进化的过程当中还会出现变异，这个交换有可能出来新品种，变异也有可能出来新品种。所以我们遗传算法也是一样，通过交叉和变异都是产生新解的两个算子。它的前提啊都是随机的，所以这是第四个步骤。好了，通过了这个交叉，通过了这个变异，那我们这个群体就发生了变化。那么对这个新的群体，就相当于这已经是第二代的群体了，第一代就是初始解，第二代的群体就要重新进行，就是我用循环语转到第二个步骤，重新进行这个个体评价啊，看是否已经达到了我的这个输出的条件。那达到了我就输出，没有达到我就又要选择淘汰差的选好的，然后开始第二次的循环。那么整个的这个遗传算法的运算过程啊，它就是这样五个步骤，主体的是三个步骤，然后不断的循环。刚才我们看到的两个例子呢也都是，就是说第一个例子是循环了16代，那么他就得到了全局的最优解。我们如果画成一个流程图的话，就是这样一个过程。首先呢，我们定义这个参量，所谓定义参量就是对你要研究的问题来编码。所以第一个呢，我们就是编码。第二个呢，就是产生初始群体，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步骤，产生初始群体，随机的产生。假如你这个计算机的容量大，你这个问题比较简单，那你就可以产生100个、1000个，甚至几万个、几十万个的个体都可以。就群体的大小看你的计算机的容量以及呢这个问题的复杂性来确定。然后呢，就是刚才讲的第二个步骤，就适应度验算啊，我们就对这个新产生的这个群体算一下，看看它是否达到了我这个解的要求。如果达到了，满足要求吗？达到了我就输出了，没有达到那就开始进入这个循环的过程啊，没有达到就按照适应度的大小排序。所以我们有个排序算子，然后呢排序以后就把排在前面的好的优秀的这些个体选择出来并且进行复制，差的个体排在后面的 我们就淘汰。好，已经复制完的这些比较优秀的个体，我们就去交换，然后去变异，这样就经过了这一次循环，就得到了新的群体。对这个新的群体，我们又重新进行验算，开始这样一个循环过程。这个就是遗传算法的流程图。刚才我们就提到编码，这个编码呢是遗传算法里面定义这个参量的，产生这个初始个体的一个基本的步骤。所以这个编码呀，它是在遗传算法里面特别关键的一个问题啊。你这个遗传算法解决这个问题效率高不高，设置的合不合理，与这个编码有很大的关系。不同的人那采用不同的编码。那我们看一下遗传算法，它的工作对象呢是字符串，所以呢我们可以自己编程。刚才说遗传规划，它一般就是不是对遗传字符串呢进行处理的。那么对这个字符串呢进行编码的时候，有两个基本的要求。一个是要反映所研究问题的性质，第二个是要便于这个计算机的处理。我们最后呢往往在遗传算法里面是通过这个码的处理运算来的，跟遗传规划不一样。第二个呢就是刚才说了这个把群体产生以后，或者经过交换呢、经过复制交换变异以后得到新群体后，都要对适应度来进行验算。所以这个适应度要合理的定义，在遗传算法中衡量个体优劣的尺度就是适应度。它也是借用了生物学的一个名词，是吧？就是你适应这个生物个体，适应这个环境的程度，不适应那就会死掉啊，有些物种就会灭亡。所以我们的个体也是一样，就是看这么多个体，他们对这个和全局解的最优解的这个差距有多大，所以我们定义一个合理的适应度。根据适应度的大小，就可以决定这个个体繁殖的数量，或者决定是否消亡，我是不是要淘汰它。所以适应度是驱动遗传算法的一个动力。再一个就是复制。复制呢是将优良的个体在下一代予以繁殖，这个就体现了生物进化里面的这种适者生存的一个自然选择的原则。个体被复制的数量是按照适应度的大小来决定的，适应度大的就复制的多，适应度小的就复制的少，群体中个体总数是保持不变的。所以我们这个遗传算法它有一个特点，跟生物呢还不完全一样，是吧？我们生物的一个群体里面，假如我这段时间这个环境很好，食品比较充足，气温又很适宜，这个湿度啊温度湿度等等啊各方面都特别的适合这生物，所以它的群体啊可能就会迅猛的发展，这数量会很多。假如这段时间呢各方面的生存的这个条件都特别差特别恶劣，那么这个时候群体就会比较少。但是我们遗传算法不是的，我们遗传算法呢是保证这个群体中的个体总数是保持不变的，所以这个是跟生物进化不一样的地方。再一个呢，我们说复制的数量是按照适应度的大小来决定的，这就有不同的复制的方法。像我原来一般在编程的时候喜欢用一种等差的复制方法，后来的教授呢他提出了一种轮盘斗的方式啊，我们也叫轮盘方式。就是我们去那个游乐场啊就可以看到经常有那种轮盘赌嘛，是吧？在包括这个百货商店呢、抽奖的时候，一个轮盘它上面有一个指针，这个格子有大小不同，一等奖呢可能这个扇形的区域就特别小啊，你啪一转，最后这个盘停下来的这个位置啊要落到这一等奖的概率就很小，那末等奖呢可能这个扇性就很大，它这个指针最后停在这个末等奖区域的概率就特别大，否则它就亏本了嘛。 所以呢，这个就是在赌博的里面经常用的这个轮盘赌，它是一种方式。那么霍姆教授啊，他就提出来，我们可以模仿这个轮盘赌的方式，用一种轮盘方式来选择复制的对象，直到满足所需要的个体数目出来为止。这样呢，就是可以防止过早的收敛。到时候我们学的后面也可以看得到，就是这个复制啊、交换呢、变异啊，其实也不是千变一律的。你在编程序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分为几个步骤，就是初选阶段、中选阶段和精选阶段。就是说，你的初选阶段呢，我们可以用这种等差啊，甚至是等比的方式来进行选择。而在精选阶段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轮盘赌的方式，或者说是缩小这种复制的份数的这种方式来进行复制。那么，轮盘赌是一种什么方式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轮盘赌的方式啊。这个"赌"字不好听啊，往往这个遗传算法的书上呢，它不写这个"赌"字，那有些教材上是写的啊。它是这样来操作的：首先呢，假如是我有 n 个个体啊，比方说我现在这里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有十个个体。这十个个体，这个号第一行呢是序号，第二行呢是适应度。你现在不用管它，我们是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它的适应度是什么含义，你不用管它。假如我这个适应度，第一个个体它的适应度的大小是八，第二个是二，以此类推，最后一个是七。那么我们再就把这个适应度累计加起来，每一个加到第 i 个的时候，它的累计适应度就是 si，最后一个就是 sn。啊，比方说，我们第一个自己加个零，那就是八，所以它的累计适应度就是它的适应度的大小。但是第二个的适应度是二，它加上前面一个，所以第二个个体的累计适应度那就是十了。那以此类推，第三个就是八加二加17，那就是27，最后一个呢就是 sigma i 等于一到十，全部加起来。这个就是累计适应度，这是第一个操作步骤，计算每一个个体的累计适应度。然后第二个步骤呢，那我就设定一个 B 区间啊，就从零到刚才最后一个个体的这个累计适应度 SN 之间，来均匀的产生这个随机数。